好的，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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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翻到《禅林宝训》的487页。乾道初，虾堂住国清。虾堂禅师呢是。他的号号虾堂，他是灵隐寺的慧圆禅师，他被皇帝啊赐予一个尊号叫佛海，所以叫佛海禅师。他在国清寺住的时候呢，因见霍安赞圆通相曰，就是在国清寺的时候啊，看见这个霍安禅师他写的一个偈子，就赞颂谁呢？赞颂圆通菩萨。圆通菩萨是谁啊？圆通菩萨其实就是观音菩萨的另一个名称。因为在楞严经里边，观音菩萨说了自己修行的法门之后啊，佛陀让文殊菩萨为娑婆世界的众生选择一个圆通的法门，所以文殊菩萨就选择了这个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因此这个有的寺院里呢，供的观音菩萨像也叫圆通殿。我们看一下他赞的这个偈子：不以本分，恼乱众生，沾之扬之，油眼如芒。你看前边两句啊，好像听起来不是想赞叹，而这个不以本分，恼乱众生，其实这些语句呢，就是禅宗一些悟道的禅师啊，他们做的一种文字游戏而已。文字游戏，不以本分是什么？菩萨要度化众生，就不能守在这个真如自性的寂静当中，必须呢要化现百千万亿的方便，用种种的方便度众生，所以不能像小乘一样，小乘就是悟到真空之理，它就入灭尽定，它不度众生，这个不行。所以这些大菩萨呢，都要依据这个自己的这种神通妙用而度化众生。什么叫恼乱众生啊？就是众生不肯解脱啊。华严经里面说，菩萨有度众生的习气，众生自己不知道苦啊，不知道解决苦的方法，但菩萨呢，就是用百千万亿的方便，要给众生说法，要利益众生，要用种种摄受众生的方法，这就叫恼乱众生。其实听起来好像是谤菩萨，其实是真正赞叹菩萨。沾之扬之，油眼如芒，就这众生呢，虽然是来瞻仰菩萨，来礼拜菩萨，但是啊，这个肉眼啊，总是不能见到法的本性，不能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所以沾之扬之，油眼如芒，就众生还是在迷惑颠倒当中呢。只是被菩萨的这个相转了，因为赞的是菩萨的相呢，就这个本分是众生不知道，所以叫有眼入盲。后边说长安风月贯今夕，哪个男儿莫必行。这句话讲的是什么道理呢？我们说这个男儿指的是本色的那分。长安风月这里是一个隐喻，比喻什么？比喻这个道，比喻我们的真如自性。在禅宗里边经常用一些事物来隐喻这个我们本有的天真佛性，就是我们这个佛性啊，亘古亘今不曾变异，所以叫贯今夕。但哪个男儿莫必行，是吧？这要是个好的那僧，有这种资质，有这种智慧啊，有这种善根，那就不需要在这个天底下在摸着墙壁在找路走。是什么意思呢？中庸里边有句话是这么说，他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就我们这种佛性啊，这道大事因缘呢、啊，这个自性的道理是众生本具的。那众生虽然是本具，但一切的众生呢，日用而不自知，不知有这个佛性，只一桩大事因缘，只是以这个妄认四大假合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所以迷失了自己的本性，颠倒流浪。那么智者呢？智者见到了，认为这是智慧，是吧？自性有这种智慧。仁者见之谓之仁，仁者呢，像孔子、啊、见到了，就显现他的慈悲心的一面，利益众生。但是百姓呢，是日用而不自知。所以长安风月贯今夕，哪个男儿莫必行，就比喻这个本色的那僧，知道这一桩事，他照天照地，亘古亘今都在，只是我们不识得，只是不会用而已。你只要会用了，按照佛祖的道理啊，去好好的修行，好好的用这颗心，就不需要在这种无明黑暗当中，就不需要这样摸索了。说莫必行，就是摸索来摸索去啊，乱挣扎，不明白自己的本性，找不到自己，所以说颠倒流浪，那就是众生苦恼的样子。后边说，瞎唐惊喜曰：“不为慈庵有慈儿也。”就是说，没想到啊，在这个寺院里还有这样的这种好的纳子，因为他写的这个句子，这种气势是不一样的。所以瞎唐一见，瞎唐也是悟道的人啊，就非常欢喜，说便所之，虽得于将心，故于仇人中青冲第一座。就一见到了这种纳子啊，就把他请出来，最后在这个焦山定慧寺，江心啊，就是这里指的是焦山定慧寺，找到了他，然后让他做首座，让他领众。再看下一段，霍安前道出，偏然逢瞎唐于虎丘。前道出指的是宋孝宗的年号，这霍安禅师在宋孝宗初年呢，这个前道初年。翩然指的是很自得，很悠然，来去自如的样子。到虎丘，虎丘在苏州，到那里访问，去参访瞎唐禅师。姑苏道俗闻其高峰，即义俊，请住城中绝报。就姑苏的苏州一带的这种僧俗呢，早就闻到霍安禅师的道风了，就听说他来了，赶快就到苏州郡里边，告诉了郡守，向郡守请命，希望能把霍安禅师留下来在这里啊做住持。住持哪个寺院呢？就觉报寺。霍安闻之曰：“慈庵先师主我，他日封老寿旨，今若何福气矣？”就是霍安禅师一听到了，就也很欢喜，他说：“这座寺庙啊，我的师父告诉过我的。”他的师父是慈庵景元，说到将来你会遇到一个叫老寿的地方，你在这里要安住下来，这里是与你有缘的，你弘法利生在这里很好。他说今天呢，哎，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符合师父的这个寿忌，所以欣然应命。为什么欣然应命呢？盖觉报旧名老寿庵也，就是当时苏州的觉报寺以前就叫老寿庵。看下一段，霍安入院后，施主请小餐。就他在这个觉报寺做主持之后呢，当时的施主啊，请他为大家讲法开示。他就说：“道常然而不愚，是有弊而必变。”就这个大道啊，筋骨力然，虽然是众生的妄想颠倒很多，但是不会被众生的妄想颠倒所污染，筋骨力然，道体常在，不会被这种世俗妄想所污染的。但是事项上呢，事项如果有弊病了，这个法就会改变，就会以祖师们以不同的法来度化不同的众生，调伏众生的习气。昔江西南岳诸族，若击鼓为训，考其当否， 持于中道，物合人心，以物为则。就从六祖大师以下呢，这些祖师们都是参照仿照以前古训，这些祖师的垂训，佛祖的经，然后考察是否适合这个时代，考其当法，就是考察是否适合众生的根基，然后持于中道，持于中道，物合人心，要使它适合普遍大众一种修行的根基。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悟明这段大事因缘，能够明心见性，成佛做祖去。后边说，所以素风凛然，带金未泯，因此这种淳朴的这种禅风呢，凛凛然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泯就是消失的意思。后边说，若曰那僧门下言前殿德，去我宗风俱下分明，沉默佛理。这都是以前这个禅师们他讲法的一个禅风了，是吧？言前殿德，就值得你听了我的话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还把我的这个宗风啊，把我的这种禅风给我委屈了。就说过去祖师高提政令，俱下分明，沉默佛理。如果说你在这个我讲的这些法里边呢，或者说经教里边来寻思个道理，这样就沉埋佛理，就把佛祖的道理埋没了。为什么？这是参禅悟道，是离心意识参，用不得这个失心分别的。你看言前殿德，俱下分明啊，这个其实都是心意识不灭。所以呢，这个霍安禅师啊，就是这里高提政令，是吧？不许得你求悟，不许得你从这种理上会得，让你真实自悟去。这是他的说明，他的禅风啊非常的高峻。后边说，虽然如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虽然这样呢，让你这个所有的心思啊，所有的意识用不到的地方，行到水穷处。什么叫水穷处啊？就你心用不到了，你妄心思意不及，思维不到，你意不得，就你想去想想什么道理啊，或者我想说出来啊，或者我用心去找一个东西啊，这时候都不行。一定要离开心意识，离心意识参，要真参实悟，才能明得这个道理。所以行到水穷处，才能是坐看云起时，才能真正悟明这个自性的妙用，才能明心见性，识得它的妙用，就这个意思。他做了这个开示呢，由是资素悉所未闻，归者如是。他一上堂一说法，这种气象就不同啊，这种高峻的门风，高峻的禅风啊，可能好久都听不到了，所以大家听到了之后就是特别欢喜，因为好久听不到了，像这样的大禅师有这种说法了，所以归者如是，就跟市场一样，大家都来归敬他，皈依他，来跟他学佛。下一段，霍安既灵住持世数悉然来归，悉就是聚集的意思。霍安禅师做了主持之后啊，当时的这种士大夫或者庶就是平民百姓呢，这个庶有好多的用法哈，在古文言文里边，这里指的平民百姓的意思，大家都来归敬他。纳子传至虎丘，瞎唐曰：“这个山蛮渡奥子放拍芒禅，至你那一对野虎精。”就当时瞎唐禅师是住在虎丘的，霍安禅师啊在这里一开堂说法，大家归者如是，所以很多人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瞎唐禅师。瞎唐禅师听了也很高兴啊。瞎唐禅师算起来是谁啊？是霍安禅师的师叔。他就是开了个玩笑说：“哦，这个性格很山蛮呢，山蛮渡傲的，指的是他很有个性。”啊，很有棱角，这种不近人情，他的禅风啊，就说你这个人啊，放出了这些拍芒禅，就把大家这个盲眼给拍开，这就叫拍芒禅，治您的一对野虎精。什么叫野虎精呢？这个在禅宗里面，野虎这两个字啊，是从百丈禅师开始的， 白丈说法，会下有一个老者，等大家散了之后出来，就问他这个不昧因果和不落因果的这种道理，就是我前世在迦舍佛的时候是个修行人，当时有学人问我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我打了他一个不落因果，所以后来我就害怕我讲错了，就堕落五百世野虎身，所以现在请和尚来渡我。百丈呢就给他说法，然后渡了这个野虎精，第二天就在后山崖下找到了这个野虎的尸体，把它超度了。那这个野虎精呢，在禅宗里面就说说禅啊，说法啊，就说的类似的，自己啊不能承担，自己狐疑，这样去说法，这样去说法就不能利益众生，所以说的都是相似的佛法，叫野虎禅。所以就是这里说呢，这霍安禅师有这种作略，不近人情，说把你们这个盲言拍开，把你们这些野虎禅啊都给你们对治掉了，来度化你们。霍安闻之一记打曰，山蛮度傲得能赠，领众匡土似不曾，月隔道年调昼饼，拍盲禅至野虎僧。就是霍安禅师听了瞎唐禅师这样评论他呢，他自己也开了个玩笑，这就是过去禅师心心相印，所以就写了一首偈，说这个德能赠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爱憎分明，爱憎分明，爱什么？爱祖佛之道，爱护持佛陀的正法。赠呢，赠就是赠悟这些盲禅野虎禅，因为自己有见道之资，所以识得这些禅病，因此德能赠，就比喻自己知道这些禅病，就是要帮大家打掉这些禅病，让大家好好修行悟道去的。领众匡土四不曾，四不曾呢，就是说自己匡就是纠正的意思，虽然这样，就跟《金刚经》里边说的，是吧？这个菩萨施为度化众生，就真正菩萨度众生的时候，没有做度众生想，虽然就是给大家也是去讲法呀、开示，但是心里也没有这种念头，我要度众生，我要度化你，我要救度你的这个禅病，没有，只是觉得法当如是，做自己该做的事，那四不曾，心里没有挂碍，没有执着。月隔道年调粥饼，这就指的自己的作略了。调粥本来是顺着用的，他倒过来用，说明自己纵横自在。瞎唐笑而已，瞎唐禅师听了也是一笑而过啊，就过去禅师的一个对答，就特别的就欢喜开心。再看下一段。霍安为侍郎曾公代曰，学道之要如恒时之定物，吃其平而已。恒时指的是这个，恒指的是这个秤的意思，恒时指的是秤砣来保持平衡的。就是学道人应该就像秤一样，一定要平。这个平是什么意思呢？平就是平常心的意思。以前赵州禅师问南泉普愿禅师如何是道，南泉回答说平常心是道。然后赵州又问还可去向否，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心去找吗那么南泉就说去向即怪你要是用心去找就错了，用心找就不平常了。为什么？本来大道是现成的，是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在佛教的经典里面都说，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本具这个自性，只是被妄想颠倒所迷惑了，就我们这个心不平常了。为什么不平常？就是因为攀缘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时时刻刻这个心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所以这个心就不平了。因此呢，这个平常心是什么？就是说对境不要乱其分别，乱其颠倒，这个心就平，不是我们平常胡思乱想的心叫平常心。平常心是对一切事物不分别执着，能够安守自性，这叫平常心，要这样就平。后边说偏重可乎，推前进后其偏一也，就是用心不可以有偏重，不可有偏执的意思。 推前进后，其偏倚也。自己不管是前后啊，左右啊，都不可以有失偏颇。名词可学道矣，就是一定明白这个。真正学道的人啊，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平常心，其实平常啊，也可以说一种觉受，什么就是平淡、平静啊。至少这颗心是很平静、很平淡的。对什么是好的、坏的，自己不要起这么强烈的念头。这首先是第一步，然后呢，通过不断升起的觉照力，不断调伏自己的妄想执着，这就是慢慢回归到一个平常心，就能回归到这个道心上的。再看下一段，还曰：“道德乃丛林之本，纳子乃道德之本。”过去我们学了很多篇幅。过去的大德祖师呢，一直在提倡丛林道是以道德为本的，那么纳僧是道德之本。为什么丛林设道德的教化，就是为了成就这个人才的，成就这些纳子的。所以这些道德是为这些纳子而设的，他们是道德的根本。住持人弃厌纳子，失望道德也。道德既忘，将何以修教化，整丛林又来学。就一个人做住持啊，他如果说不管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利益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去调摄大家啊，只是啊为了自己一人的这种安逸，或者说一个人的这种私欲啊，这样过日子，这样主持一个丛林的话，那就是忘掉了道德了。那么这个道德如果一旦忘了，教化呀，丛林呀，就没法兴旺了。然后别人也就会离你而去。古人体本一正末，忧道德之不行，不忧丛林之失所。就古人明白这个道理，丛林是以道德为本，道德呢是以纳子为本，所以啊，他们时刻担忧的就是这个道德能不能行。说第一，能不能行于自己的身心，这个能不能行？第二个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道德去利益别人，而不会担忧什么这个丛林兴不兴旺啊，这个丛林啊主持的顺不顺啊，这些都不放在心上，只是担忧道德这一件事。所以古人呢持心纯正，所以能得大受用，自己得受用，也能兴教化。我们的做事想一想，有时候挂碍太多啊，是吧？很多挂碍呢都是世俗的挂碍，其实你看人来的多不多啊，或者我们这里这个条件那个条件，总是在挂碍这一些，总是物外，我们总是在枝末上下功夫，在枝末上用心，不在这个本上。所以我们做事做着做着做着人就迷了，做事被事做了去了，就担忧事怎么样做不好，而不担忧这个道德能不能好。古人为什么能成就这一代高僧啊，一生就能得到大的受用和解脱，就是因为他们时时刻刻不忘本，时时地在这个本上，不怕念起，只怕觉迷了赶快回来，哦，这是根本。外边的是随缘过，风间随缘过，好坏那都是因缘，是吧？自己不可强求，不要自己太有为。虽然说事在人为，但事在人为你得看因缘，不能说不问因缘，只是认为自己我用心就能做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都是众缘和合，因缘和合才能成就。所以自己也不要有这种太有为的心。一个修道的人啊，尤其在丛林里面主持丛林啊，做知识，不要太有为，太有为了也就容易扰乱大众，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平淡的心，知道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护持自心啊。我们自己懂得护持自心，你就懂得护念大众。你自己不会用功，不会护持自己的心，你肯定做事就是去动人念头嘛，是吧？做事啊，说话就容易打别人闲岔，动别人念头。如果我们时时是得道德是根本，要守护自心，要这样关照自心，时时有了这种受用，有了这种用功的这种习惯呢，我们就懂得时时刻刻一举一动啊， 就不会轻易的去打扰别人，所以这叫提本一正末。你如果这样能护持自心，也能会护持大众的心，哎，这丛林慢慢就顺了，是吧？慢慢就顺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枝末上去过于计较呢，那大家都会不安宁。为什么？人非圣贤啊，人都是有习气，有不同的根性，有不同的欲乐，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这些东西，自己认为的东西，或者我们认为好的，就强硬的去往外推，这个是不好。后边说，故曰，丛林保于纳子，纳子保于道德，主持无道德，则丛林废矣。这个就不说了，大家都能看得明白。再看下一段，或安曰，夫为善之时，要在知显，不在自显。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啊。就真正作为一个善知识啊，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好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坏，不能坏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知显，能够发现人才，能够发现可造之才，然后去利益他，去成就他。人往往都是有一种知见，是认为，哎，我只有自己好了才能怎么样的，其实也不一定啊，啊。也不一定。如果做一个善知识，主持一方法话，自己差一点不要紧，哎，你把有贤能的人选出来，让他来做事，是吧？这个丛林就可以维持的好了。如果光自己有很多的才能，有很多的本领，自己你什么事都自己去做，那个是做不好的。后边说，故伤贤者愚，避贤者暗，忌贤者短。去伤害或者重伤这个贤良的人的这种人呢，他就很愚笨，很愚昧的。避嫌，避嫌就是说障碍别人出头，看到人有才能，有才华，就设置种种障碍，不让他出头，怕人家超过自己。这种人呢，内心很阴暗，很阴险。忌嫌者短，就看见人比自己强，心里就嫉妒别人，这种人呢，这就是目光短浅，这个人缺点短处就很多。得一身之荣，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贤纳子。就是你这一身很荣耀，不如得一世的好名声。比如说名者德之章也，人有道德怎么样能够彰显出来呢？靠人的名声彰显出来。那么说人真正有道德就会有名声，这个是藏也藏不住的，不管你在哪里，你真的就会显现出你的这种德行的这种利益来，能够让别人感受到这种利益，渐渐的大家都会把你尊敬啊，把你推举出来。所以说明者德之章也，有德的人除非你刻意的韬光隐晦，如果你想做事在那个位置上你有德的话，你一定有名。你说我有道德，你有道德没有什么名声，说明这个道德不真实，要这样去思考。这是从世间法的角度，世间的规律就是这样，你有德一定会有名。为什么你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多少年没有什么名声，别人还是看不起你，轻慢于你，说明我们没有实德，我们的德都是自以为是的德，不是实德。你必须要多加反思，多加忏悔，自己好好的剖析自己，反省自己，然后猛烈的改过修德。否则我们在一个位置上如果没有德呢，这个自他双失，自他双害，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起到护持正法、教化众生的作用，那么也耽误了众生闻法得度的因缘。所以就是要考虑，哎，做一段时间看看，不行，不行啊，该退就退呀，不应该强撑着啊，不应该强撑着。但是得一世之名呢， 不如得一县纳子，一个贤良的纳子能得到了他，能发现人才，那么这个佛法就能一代代传下去。说我们这一生之有名了，很容易，但你走了呢？你走了法没有传下去，众生得度的因缘就没有了。所以啊，得到一个贤纳子，这种功德和利益更加殊胜，因为他可以使佛陀的正法和法道绵绵不断地传下去。因此得一世之名，不如培养一个好的纳子，发现一个好的人才，培养一个好的人才。这是一个弘扬佛法、主持佛法一个长远的发心，要培养人才啊。有了这个人才的培养呢，使后学有师，丛林有主也，就是这个意思。使后来的学人啊，他有一个所尊的善知识，可以师从的善知识。丛林里边也有主宰，有主辛苦。你很多人，你很多祖师也是弘法利生的视野很广大，但是没有培养出人才来，这个就非常可惜的。你看我们现在丛林里边很多大佬啊，相继的圆寂了，但想一想这些老和尚，他们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弘法利生的功德事业都做得非常大，但很可惜，很多人没有人才，他一走了，这个寺院本来非常辉煌啊，道生远播，他一走了，这个寺院简直是另一个状态了。这就是说没有注意人才的培养，有人才的培养才是一个对佛法长远的发心，长远的发心。佛法就是需要一代一代的人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发扬弘扬，没有人才，佛法传着传着传着一代就立一代的人，几代的人没有了，这个果实也很大。所以说丛林啊，一定要有这种用道德培养人才的发心才好。再看下一段。或安迁焦山至三载，时淳熙六年八月四日也。就是霍安禅师啊，后来就是到了哪里呢？可能是年纪大了，退院到了焦山定慧寺去了。到了那里，三年至三载啊，就是至三载，这个是至哈，就是住了三年，就是在宋孝宗淳熙六年八月四日这个日期。先是微恙，即手书并验一之，别郡守侍郎曾公。就是一开始先示现自己有病了，后来呢就写了一封信，并且送一只砚台啊，给了他的大护法，就当时焦山的郡守呢曾公，待至中夜化去，到了半夜自己就圆寂了。公一寄导之曰，就是曾公啊也是非常怀念他，很敬重他，所以看他圆寂了就写了一个寄子。翩翩之旅逐西风，一物混无不待中。翩翩之旅指的是这个借用的达摩大师的一个行旅。达摩大师复发神光大师之后啊，视线吃了别人的毒药，就是圆寂了。后来别人看他哦，一看真的就毒死了，就把他埋葬了。结果埋葬了之后，当时梁武帝的一个使臣到西域去的使臣叫宋云，宋云回来说不对啊，他说我明明在西域我看到了达摩大师赤着脚，并且这个帐头上挂着一只草鞋，没穿鞋，在路上碰到他了呀。他们就赶快就把坟墓打开，把棺材打开一看，里边就剩了一只鞋子。所以说直旅西归啊，指的是达摩大师回印度去的这么一个历史典故。翩翩之旅逐西风，一物混无不待中，就是这里就是赞叹霍安禅师，他这一生啊也像达摩大师一样，哎，化缘一毕，自己啊也就是很潇洒的很自在的去往西走了，西只是一个归宿嘛，或者说就赞叹他去已经圆寂了，去了自己该去的这种有缘的地方了，一物混无不待中，就是心中啊空无一物，了无挂碍。留下桃红将敌用，老夫无比盼虚空。就你留下桃红，指的是砚，砚的名称。就你留下这个砚台啊给我干什么呢？就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 你第一眼台留给我没有用啊，为什么像你这种虚空质量不是用我的笔能够描绘出来的。还是对他尤其一个赞叹，另一个也是怀念。我们再看下一段。夏唐远和尚为霍岸曰，夏唐禅师啊跟慧远禅师，所以叫远和尚，对霍岸禅师说呢，人才之气自有大小，诚不可教。就是人的气能啊，人的才能，这个也都是天生的，与生而来的禀赋，诚不可教，就不是说后人教教他就能改变的。有的人特别胆小，你教他大胆，这个教不成，小胆的人教不成大胆，气量小的人你让他气量大一点，想开一点，他就是想不开。为什么？这个人的根性啊，秉性啊，多生力劫串习来的，不是一生一世形成的，所以说这是根深蒂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诚不可教。故处小者不可怀大，根短者不可及深。杵啊指的是一种树，它的皮也可以做纸，这里就用杵啊来纸袋啊，纸的意思就是一个小的纸片呢不能包一个大的东西。根呢指的是井上这个提水用的绳索，那么井上的绳索短的就不能往更深的井里面去打水。后边又举例说明说，痴修夜左骚察秋毫，昼则嗔慕之，不见秋山，盖奋定也。痴修啊指的是一种小猫头鹰一样的鸟，它晚上能够把跳蚤都能看得很清楚，还能抓住它，并且能够察秋毫。秋毫指的是这个，毫指的是树叶的意思，树叶的末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它晚上的眼力这么好。但是到了白天呢，嗔目，嗔目指的是瞪眼的时候，白天让它眼睛瞪得大大的，连一座山都看不见，它只能晚上能看得清。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它的这个天性，盖素分定也，分就是天分了，它天分就是这样的。然后用这些比喻呢来引出后边这段公案来说，西靖南唐传东山之道，盈悟幽奥，深切卓明。靖南唐呢指的是南唐圆净禅师，他在四川的彭州一个叫大隋的寺院，大隋寺做住持。他是谁？他是无祖法眼的弟子，跟圆悟可勤是同门师兄弟。就是这个南唐圆净禅师啊，他传承自己师父这个东山道法呢，他根性特别好，悟得很透彻，悟得很深，并且行持上也很得力，这个个人修行上。但是呢，待应试住持所至不振。但他后来啊，他做住持的时候呢，是从连都兴不起来。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看后边，圆悟先师归属同范和尚访之大隋。就圆悟可勤啊，他是在昭觉寺做住持嘛，他回到四川的时候呢，就同范和尚，范这里是指的德宏觉范，就是那位这一生颠沛流离，老是有牢狱之灾的那位德宏觉范禅师，又号称寂音尊者，跟他一起啊去到大隋山看望自己这个师兄弟。见到什么呢？见境率略，凡白痴废。就看到这个人啊做事很轻率啊，很轻率啊，好像很多事情都考虑不周全，略就是忽略，就做什么事做不得那么到位。所以他丛林里面的法令啊，这个清规啊规矩啊都松弛和荒废了，丛林一片荒废之象，松散之象。先师终不问，就圆悟可勤看了一句话都没有说。这要像我们一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很热心的给他出主意，你这个应该那么做，那个应该那么做。但是圆悟可勤禅师呢有大智慧，不闻不问，不管，只是见面大家叙叙旧，说说家常话而已。回至中路，范曰，敬于公同参道友，无一言欺敌之何也。就回到路上 在半路上，德宏觉富安这个人啊，口直心快，天分特别好，他就这忍不住了，他就说，这个南唐泾和尚与你啊都是同门道友，你们同是一个师父门下的师兄弟，你怎么看他这个样子？你的丛林管得那么好，他的丛林管得这么差，你怎么不说几句话来启发启发他？就是有这个疑问。他说你这是为什么呢？先师曰，应是临众要在法令为先。缘无可卿就说，人出世啊，来领众熏修啊，应该是什么？以法令为先，就是丛林大众安在哪里，法令严明，法令一个是严，另一个是明，这些清规啊，这些制度，一个是严格，另一个就是很明确，谁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特别的分明，这样的丛林啊，大家有序可循，有规矩可循，它就不会乱。法令之行在其智能，能与不能以其素分，就是这个法令到底能不能行，这是他的天分，他考虑是考虑的周全不周全，他这个命令，他行的法令规矩，他自己能不能让他严起来，能不能做下去，这是与他的智能有关系，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才能。可能有人会疑问说，像这悟道的祖师，他们的智慧还差吗？但这个智啊，有两种，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厚德智。根本智就是说对这个自性的领悟，明心见性得根本智。根本智以德，厚德智未圆呢？厚德智怎么来啊？厚德智就是在多生力劫不断的利益众生，跟众生打交道的过程中，在做事的过程中，慢慢磨练和积累出来的。所以祖师们能得根本智，但这个厚德智都不圆满。我们看禅林宝训里面有很多祖师，都是有的是从性格上，有的是从这种为人处事上，有的是从管理丛林上，都是悟道的祖师，但是显现的习气啊、根性都不一样。所以过去祖师有很多也能悟道，但是这个习气没有打扫干净，就是这种惑业啊，就微细惑，微细惑需要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中圆满厚德智，才能根本的精进这种微细惑。所以过去祖师也是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圆满的。所以能与不能是其素分，他的天分啊，这个不可教。那么德宏觉范禅师呢，听了这段话就含之，就点头，哎，认为这个说的有道理。这也明白了为什么缘无可卿跑那么老远的路去那里看自己的师兄弟啊，不去跟他提一些建议和意见了，是因为他的天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天分能不能改呢？能啊，只要我们发心好好的利益众生啊，唯有这一桩事可以改。哪一桩事？就是要不断的发心利益众生，你才能调伏自己的我慢，调伏自己的这种贪嗔痴慢疑，真正的发心利益众生。这就是大乘佛法与小乘佛法不共的地方。小乘佛法就是主要靠禅定、禅静、苦修，用这种方法来这样渐渐的吸出微细惑。大乘佛法就是在勇于利益众生的过程中，不断的要替众生考虑，不断的要帮助众生解决困难、解决烦恼、利益他，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这种我执我见的东西慢慢的就消光了。那么楞严经里说呢，这个大乘和小乘这样修行叫日节相悖，日节相悖啊，佛陀赞叹大乘的道理就在这里。这大乘有着它非常殊胜的这种修行的功德和利益就在这里，就是通过利益众生，我们能够迅速的积累福德智慧的资粮，能够迅速的圆满自己的厚德智，圆满厚德智才能度众生做事情啊。你看这个南唐泾禅师就是这样，由见到之资啊，悟得也很深，悟得也很透，但就是自己可能过去是跟众生结的缘少，利益众生的这种福德智慧积累的少，所以出头来做主持啊，这丛林振兴不起来，多可惜，是吧？多可惜啊！再看下一个， 瞎唐曰：“学道之事，要先正其心，然后可以正即正悟。”就学道的人呢，一定要先把这个心摆正。我们说学道的人要摆正的哪颗心呢？其实就是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分为两门，一门呢是出离心，一门是慈悲心。出离心呢，就是通过对无常的观察，对因果的这种观察，对人生苦空的观察，升起这种心厌之心。心就是心求佛国净土的这种清净庄严，也心求佛陀法身的清净啊。然后厌呢，厌众生这个人生的苦空无常，厌这个身体的不净，厌这种人生所受的这种苦啊，心厌具足，厌娑婆的不圆满，有这种心就能升起出离心。那慈悲心呢？慈悲心是通过对众生苦的观察，然后自己发起利益他们的心。这个心要不正的话，那自己做事啊、修行啊都会出问题。所以说要先正其心，然后可以正即正悟。其心既正，则万物定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他的心正了，万物就能定呢？万物定呢，首先说自己的心能定。你这个菩提心真正升起来了，你心就不会不妄持求世间的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和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呢，都扰动不了你的心了。真正这个菩提心要是这圣意的菩提心，能够真正能从心里升起来，心心念念之间它能够相续了，世间的无欲六尘都扰动不了你的心，所以叫心定。而另一个定呢，就是万物定，事定。事定就是叫各得其所。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学《论语》的时候呢，孔子有一个习惯，说他吃东西啊，割不正不食。就他要吃葱吧，孔子是吃葱的，就如果他这个厨师呢，葱是用斜着刀切的，孔子不吃，为什么？不正。就古人啊，用心时时什么东西都是正，因为我们桌子上摆的这个歪的那个斜的我们不在乎，但是古人来说他是不会这么摆的，他一定要端端正正的，都放得端端正正。为什么？只有这个一切事正了，才能提醒自己这个心要正。所以古人你看，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要有威仪。威仪也是摄心的一种方法，古人都是懂得修行的。身端表正，是吧？身不正则心不正，身歪歪扭扭的，你心就不正。什么叫不正？就容易打妄想。还有你看孔子的弟子曾子，曾子去世的时候呢，有家里很穷，有一张草席，然后曾子在咽气之前突然睁开眼问他的弟子，他说：“哎，我这个席子盖得正不正啊？”就问家里这张破草席啊，我身体盖得正不正。然后弟子说：“哎，你这个席子呢有点小，它如果正着盖啊，你可能就头和脚都会露出一点来，但把它斜着，就好像对角的这样盖呢，正好你头和脚都能盖得住。”曾子说：“不可以，不可以，我的道一以贯之，是吧？我从开始学道跟着孔子啊学习啊，我就要持身一正，到我临终的时候不可以晚节不保。所以说请你们把这个席子给我正过来，露着头脚不要紧，只要席子正就好。”然后他的弟子就把这个席子给他摆正了，摆正了孔子呢就安然而逝，就这样。所以古人啊就是对这个正特别讲究。所以说如果心正啊，万物也定，就每个事物都有它一个正确的一个显现，正确的位置，或者得到一种正确的使用，这叫事定。后边说，未闻心智而身乱者，从来没有听说过人的心眼能够止心他身体放逸怠惰的。我们身体的放逸啊、散漫，都是因为心散漫才会有的。佛祖之教，由内而外，自近至远。佛陀的教法呢，就先让我们止心，使得心为万法之根本，一切为心造，万法为师，三界为心，使得这个道理。所以佛法呢就治心，是最根本上下手，是一切其他的文化和其他的时间的一些修行方法都比不上的。它是从根本上了。声色惑于外，四智之极也。 如果人被声色所惑呢，人的四肢就会患毛病。为什么？人就要颠沛流离啊，跑来跑去，到处索取，到处直取，妄情发于内，心腹之疾，自己妄想在里面，这个心就不清净，不得安，就会得病。未见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盖一心为根本，万物为枝叶，根本壮实，枝叶容貌，根本苦脆，枝叶夭折。这都是用来论证这个身和心的一个关系。身正了，心自然正，身正了呢，自然能够正人，自然能够化人。善学道者，先治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真正修行的人呢，要先懂得治心，就叫治内。只有把心防护好了，防护好了心城，我们才能防护什么外在的六贼。什么六贼啊？就叫六尘啊。内六贼是六师，外六贼也是六尘，才能防护家贼。把家贼治好了，那外贼你就攻不进来了。所以要先治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不要放纵自己的贪心啊，世间的色声香味触法啊，财色名食睡啊，这都是伤害我们法身慧命的大祸患。所以修道的人一定要简朴一些，平淡一些，不要这么有太大的贪心。如果有这个好的条件，好的因缘，多积蓄一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不是为了自己的这种贪着。后边说，故导物要在清心正人，不先正己，要化导这个万物啊。自己首先把这个心要保持清净，要想归正别人呢，必须啊自己先正，自己先正，做什么事自己带头，身先士卒，自己先做好，你不用去说，别人就会跟着你做了。你做什么事自己不做，老是要求别人，那样别人没有听你的。心正即立，二万物不从化者，谓之有也。这还是说的这个道理，人只要心正了，这个人就立起来了，这个德能立德，德立了就能化物。这是把这个身心啊，内外一个本末的关系在这里论证了一下。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